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国务院继续就西藏问题发表看法，称西藏人民缺乏真正的自治，人权不断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发表西藏政策白皮书，称中国政府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遵照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的规定，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去年有系统性的阻碍外交官、记者甚至一般游客到西藏自治区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行。报告说，外交官和记者进入西藏必须得到中国的特别许可。美国去年提出了9份前往西藏的申请，其中5份被中国拒绝，其中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的申请。报告还说，中国政府指派随行人员形影不离地跟着美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以防止他们与当地人会面或交谈，对他们进行盘问，并限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行动。中国对美国国务院这份报告立即表示强烈不满，对于美方的指责，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辩称，限制外界进入西藏是因为考虑到当地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对外国人入藏采取一定的管理和保护措施。此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做出回应。他说，我们要求的是对等对待，中国政府不会在美国遇到这样的旅行限制，我们认为美国人也不应该在中国受到这样的对待。几个小时后，在北京，中国当局星期三发表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把许多西藏人所称的1959年中国血腥镇压西藏起义称作民主改革，说改革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发展。白皮书以大篇幅列出了西藏在经济、教育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成就，但没有解释如何让西藏自治区享有自治，也没有说明为何要限制外界进入西藏旅行。美国参议院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二提出议案，谋求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梅嫩德斯和共和党的卡顿和克鲁兹等议员共同提出了2019年台湾保障法案，授权特朗普政府审视国务院有关台湾关系的指针，并要求国防部争取在军事训练和演习中包括台湾。在此前已经成为美国法律的台湾旅行法案中，美国国会认为美国在对台关系上实行的自我限制对美台关系造成负面后果。星期二提出的2019年台湾保障法案要求国务院的对台关系指针应以深化和拓展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为目的，还要求国防部努力让台湾参加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习近平自从在中国掌权之后，对台湾进行了多方面打压，包括不断派出军机和军舰对台湾绕岛巡航，还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绝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参议院的这项法案有关推动台湾参加军演的内容无疑会令北京不快。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陈鸿瑜对美国加强与台湾关系、保障台湾安全表示没有问题，但是认为台湾与美国举行军事演习不宜一蹴而就。他说，要保证安全的方式有很多种，非常多种，可以先开始军舰的互相访问、友好访问诸如此类的，采取一个渐进的方式，不要一下子就举行军事演习。陈鸿瑜教授说，即使台湾参加军事演习，也最好从多边演习开始，例如在东南亚的很多多边演习，这些美国可以正式邀请台湾参加。他还说，多年以来台湾与许多国家都没有军事演习，如果举行没有明确定义的双边军事演习，不免会引起区域紧张，北京也会有很强烈的反应。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专家袁毅认为，如果未来美国行政部同意这项参议院议案的方向，会有发生危机的可能。他说，目前还只是国会措施，还要观察行政部门的意向，而且很有可能是国会议员作为与美国参与三角关系的行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Richard Stewart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小镇买胶卷的时候听见了火警，小店的店主是义务消防员，他开车带着 Richard 一起前往火灾现场。
他们到达着火地点的时候，火势已经基本被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住了。火呢，是从厨房开始烧起来的，蔓延到整座房子，但是房子总算是保住了。 Richard 本来想拍摄救火的情景，结果只拍摄到了一位消防队员抢救一只小猫的情景。
房子的主人 Amy 向消防队长和所有队员表示感谢，他并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参加义务消防队，因为啊，总觉得太忙没有时间。看来在这场火被扑灭后，这座小镇的义务消防队又会增加一名新的成员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课文中的几个单词和词组。
Extra， E-X-T-R-A， Extra 是形容词，意思是额外的，不同一般的。
Pumper， P-U-M-P-E-R，Pumper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装有水泵的消防车。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在这里用作形容词，意思是失望的。
Kitten， K-I-T-T-E-N， Kitten是名词，意思是小猫，也可以指其他的小动物。
Donation， D-O-N-A-T-I-O-N， Donation 是名词，意思是捐赠。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 N-S， Communications， 名词，意思是通信。
Drill， D-R-I-L-L， Drill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演习。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We 刚才听的是今天要讲的课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给大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ichard 和小店店主开车到了着火地点。Amy 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不慎失火，及时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了火势，整座房子平安无事。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我们到了，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 Amy Clark 的家。哎呦，看起来她的厨房失火了。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Hey, Elmer.你有没有多带一副手套？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Is it Amy's kitchen?
有，队长，我卡车的后箱里应该有一副。好，就在这儿。是 Amy 的厨房吗？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是，她正在做饭的时候，厨房着火了。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看来火势已经被基本控制住了。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火势不大，消防水车很快就到了。我们控制了火势，我得先检查一下电线，然后就能写报告了。谢谢你的手套 ，Elmer.
Right, Chief.
不客气，队长。
消防队长 Freddy 问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意思是。问他除了自己要用的那副手套以外还有没有一副多余的。再比如说要是我忘了带笔我就可以问 Yuan,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另外呢这句话是个问句但是从语法上来看它是个陈述句只是在讲的时候要把语调往上升。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实际上呢这是简化了的问句正式的问句啊应该是 Have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但是呢，美国人经常把前面的 have 省略掉。
在表达不大确定的看法的时候，以 it looks like 开始的句型非常有用。店主 Elmer 说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后来又说 ，It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这都是他估计的情况。Under control 控制之下，或者已经被控制住。换句话说。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再扩大了。
消防队长 Freddy 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要去房子里检查电线的状况。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Check 是检查、查看、核对的意思。Electrical wires 是电线。
再比如，看看 Michael 回办公室了没有。Check if Michael is back to the office. 看看门锁了没有。Check if the door is locked.看看这段课文还有什么要讲解的。Check if anything else in this part of the text needs to be explained. 在课文的第二段里，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恐怕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拍摄的场景让他失望了。可就在这个时候， Richard 看到一名消防员在房子冒烟的窗户里抱着一只小猫，他马上就拿起了照相机。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Richard, 厨房的一场小火不值得拍什么照片。我希望你没有感到失望。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我一点也不失望。本来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啊。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结局有可能会糟糕得多。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哎，那是个好镜头，看见了吗？那名义务消防员抱着一只小猫。
Where?
在哪儿?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那儿啊，抱着小猫把身子从冒烟的窗户里伸出来，我得把它照下来。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幸运的是只有厨房着了火。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你的猫也没事 ,Amy。
Amy 家厨房着的火不大。Freddy 和 Elmer 用了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Freddy 说 ,It was a small fire. Elmer 说 ,A little kitchen fire. Small 和 little 这两个词在这段课文里可以互换使用。但是这两个词啊在很多情况下意思是有差别的。
嗯，首先啊 ,small 所说的小与规模尺寸是有关的。A small company, 一家小公司。A small city, 一座小城市。A small car, 一辆小汽车。这里的小呢指的是公司和城市的规模还有汽车的尺寸。
对。而 little 呢有少量的意思。比如 ,a little water, 一点水。A little tired, 有点累。A little while, 一会儿。在这些用法当中啊就不能用 small 来代替 little。另外 ,little 有的时候可以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如 ,a little boy, 一个小男孩有可爱的意思。a small boy, 一个小男孩含有个头不大的意思但也许就没那么可爱。
Not much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事没什么用。杂货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没什么可值得照相的。这是因为啊厨房着火不是什么严重的火灾而且一下子就被扑灭了。再来举个例子。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is not much for celebration. 这个项目的完成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另外 ,not much for, 这个短语呢并不一定具有贬义。
Idea, I-D-E-A, 是想法。主意的意思 I have a good idea 我有个好主意但是有的时候翻译可以灵活一些比如 Richard 说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直译成有个照相的想法就不通顺还不如说啊那是一个照相的好镜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Amy 向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和全体义务消防员表示感谢。上个星期 Elmer 为消防队募捐的时候 ,Amy 还捐了钱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Freddy, 或许我应该说队长。我想让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我对他们所做的非常感谢。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我一定告诉他们。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他们保住了我的房子。我本来想自己把火扑灭，但是我扑不灭。你们这些队员非常快就来了你知道吗上个月 Elmer 到这儿来募捐我非常高兴我捐了点钱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我们感谢你的捐款它帮助我们购买了新的通讯系统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那帮助保全了我的房子还有我的猫
课文里 ,Amy 对消防队长说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这句话呢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前面一半是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我要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所做的十分感激。
我们以前讲过同位语结构。这样的结构啊在 Amy 说的一句话里就出现了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句子里的 you 和 firefighters 就是同位语。口语里有时候会用这种结构来表示一种语气，例如 You students must complete homework， 你们这些学生必须完成作业。 You well-off families should donate more to help the poor， 你们这种富裕家庭应该捐献更多来帮助穷人。
哎，肖华，你举的例子这个语法是对的，不过这个内容我倒不完全同意耶。不管这个生活富裕还是一般，大多数的美国人每年都会捐款给不同的机构，经常有人啊像课文里的 Elmer 那样用不同的方式来募捐， asking for donation。
你说的对， ask for 在这里是请求要求的意思， ask for money 要钱， ask for donation 募捐。不过募捐呢不一定非得给钱，还可以捐赠物品，像家具啊、衣服啊、玩具或者其他生活用品。
说到这个捐赠啊，不能不提到汽车。美国人有的是三年换一次汽车，有的五六年换一次汽车。这换下来的旧汽车，或者呢是卖给车行，或者就自己登广告卖掉。但是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把汽车捐给慈善机构。捐汽车的时候呢，只要给慈善组织打个电话，然后把车留在家门口，就会有人来把汽车拖走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Amy 说她其实一直想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啊总觉得没有时间。 Freddy 对她说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啊得想法子抽时间。他邀请 Amy 下个星期参加消防培训。
Oh, this is my friend.
哎，这是我的朋友。
Richard Stewart.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他是来自纽约的摄影师，专业的。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我刚才把一名义务消防员救你那猫的镜头照下来了。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考虑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我老觉得没有时间。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事儿总得有人做，我们挤出时间来做。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谢天谢地，你们是那么做的，队长。你知道，我想我现在会抽出时间来。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那就太好了 ，Amy。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进行消防训练。我们希望下星期三晚饭之后在消防队看到你。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
哎，肖华。这个我想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吧。
哎，我话还没说完啊，我要说的是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但是美国人对朋友的定义可能比中文里的朋友更广一些。小店的店主在 Richard 买胶卷的时候刚认识他，连名字都没记住，但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已经在说 This is my friend， 这是我的朋友。当然了，这也说明美国人交朋友的速度快。
哦，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个用法，Take a picture， 照相。
哎，玉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吧？
哎，可是我的话也还没说完嘛。Take a picture 是照相，但是我要讲的是 take a picture of someone 或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给某人或某样东西照相。比方说 ，Can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我能给您照张相吗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 of the White House。我得照一张白宫的照片。
Someone 正如你讲的有某人的意思，但是也有有人的意思。比如 Someone is here to see you， 有人到这儿来看你，或者有人到这儿来找你。课文里的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说 Someone has to do it， 这事儿总得有人做。
那做事儿没时间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抽时间找时间，也就是我们中文口语里说的抽空。用英文说呢就是Make time， 要记住 make time 里的 make 可绝对没有制造或生产的意思， 为做某件事而抽出时间呢，就是 make time for something。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Listeners, 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on fire?Amy's kitchen was on fire. Did Richard take any pictures of the fire? Yes, he took a picture of a volunteer fireman saving a kitten. What did Amy tell Fire Chief Freddy? She wanted to tell all his men and women how much she appreciated what they did.Why didn't Amy join the fire department before? She never thought she had the time. When did the volunteer firefighters have fire drills? The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在新疆西部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是可悲的和可恶的。蓬佩奥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我们在公开场合对此一直直言不讳，我们还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人数当然是成千上万的，这是历史性的侵犯人权，我们使用了这样的字眼，我们正在努力让中国人相信这种行为是可恶的，应该停止。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将100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拘留营，中国说他们正在实施去激进化项目，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教授法律和普通话。批评人士说，中国的这些举措旨在摧毁维吾尔人的身份。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蓬佩奥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那些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利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与受到中国新疆自治区镇压行动影响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举行非公开会议。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自治区，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维吾尔人住在新疆。美国一个智库星期二发布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或即将超过美国的预测提出质疑。报告的作者史建道认为，目前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或即将超过美国的看法极尽普遍，但是这种分析有许多明显缺陷。今年一月，渣打银行的一个预测认为，根据购买力评价和名义 GDP 计算，中国到2020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还有一些预测说，以购买力评价衡量，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史建道认为，购买力评价和 GDP 这两个指标都不太可靠。他指出，使用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一个问题是，购买力评价对消费品和服务产品并不适用，但却不一定。购买力评价对消费品和服务产品适用，但却不一定对投资产品有效。而中国的 GDP 投资比超过40%，而且中国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制约了购买力评价理论的一些适用前提。对于 GDP， 史建道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都是处理过的，不可靠。他在报告中说，中国 GDP 可能存在一个大问题，在于 GDP 本身，其中有不少是他所称的坏 GDP， 比如修建的机场使用率不高，建好的大楼又推倒重建，这些 GDP 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增长。他说，衡量这种坏 GDP 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人均收入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中国是56%，而美国的差距是23%。史建道认为，比较两国经济更有意义的指标是财富，以这个指标来看，美国的优势正在扩大，中国也许难以赶超。他说，和 GDP 一样，中国的财富增长也在放缓，鉴于中国限制市场化改革，财富增长的速度可能会继续放缓。他认为，中国也许会缩小与美国的财富差距，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债务问题，这种趋势不会持续太久。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所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不是单一的，在他看来，美国在军事训练与准备方面存在不足的一个严重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对中国在电磁脉冲以及 5G 无线网络方面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威胁。1993年到1995年期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说，一个威胁是，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准备、训练与储备不足的话，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会输。伍尔西说，美国需要对付的另外两个问题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能力。他说，一个是一个国家也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武器进行攻击，通过发射、瞄准再进入并击中某一个具体目标。发射一名卫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实上俄罗斯人在1957年就发射了一颗卫星。如果你把卫星发射到一个极地轨道上，覆盖某个地方，比如说奥马哈，一天几次，上面带有核武器，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广岛式核武器，然后在地球上空数万英里处引爆它，由此发出的长波和短波辐射既能摧毁我们的电网，也能摧毁我们所有的电子设备。它不需要很精确，它不需要有射程，它只需要进入轨道。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两岸统一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北京的急迫促统在台湾引发了不同反应和不少担忧。如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的前途在哪里？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提出了让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什么是永久中立？北京会同意吗？吕秀莲前副总统这个星期来到了华盛顿，阐述这个和平中立台湾梦。那么华盛顿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很荣幸为您邀请两位贵宾来到现场与您进行交流讨论。第一位就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吕副总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
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蔡部长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吕副总统，
是
我们知道在昨天美东时间的星期一，您在华盛顿出席了这个由美国参议院和天主教大学合办的一场研讨会，那么在会上发表了将近10分钟的演说，就是在宣传这个有关于推动台湾成为和平中立永久中立国。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解释什么是永久中立，为什么您认为这是最适合台湾的选项呢？
是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会议的一个文宣啊，的讲永久中立啊，它是一个维持和平 peace security and justice 为世界的和平正义跟安全的最好的典范。所以这个座谈会的意义是从全球人类发展的角度，那么也符合2017年2月2号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文。这个决议文说鉴于这个要弭平区域的争端，维护世界的和平以及促成地球的永续发展，发现很多的国家如果变成中立国的话，对这些事情都很有帮助。所以宣布每年的12月12号叫做国际中立日，鼓励更多的国家采取中立的政策。那 permanent neutrality， 我们昨天的会议是在全球未来安全架构的发展这个角度啊，那跟这个美国的天主教大学跟我所创办的民主太平洋联盟DPU 共同合办，那么很荣幸能够在美国参议院的 building 举行，所以也邀请了来自欧美各国啊和非常优秀的学者专家20几位啊，那么是把台湾如果变成中立国啊，放在全球发展的架构来看，很多的朋友事先对台湾不是很了解，特别听到说台湾怎么会主张要变成中立国，非常的好奇。那么经过一整天的会议以后我想大部分上我们获得很多的支持啊，他们终于了解，而且觉得非常有道理。基本上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先生也从台湾海峡历史性的有3度演进，都是被认可为一个这个中立的地区哈，所以我们的中立是包括台湾跟台湾海峡的中立，对于维护两岸还有区域的安全跟稳定 绝对有正面的价值。
是，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蔡部长了。不可否认，台湾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那在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战略位置的情况下，如果他来宣布中立，他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特别我们知道北京对这个台湾的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要怎么样能够寻求中立，怎么样来跟北京和平共存呢？
好，很好的这个问题哈。昨天呢，吕副总统跟我还有大概五六十位参与者，来共同讨论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中立的问题。那我的论点呢，我个人的论点是这样，这个维持台湾海峡跟亚太区的和平稳定跟公平正义呢，是符合不仅台湾人民，对中国、对美国、对日本、对亚太区的国家都是有正面的影响。因为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冲突，我们希望呢台海、南海、东海、亚太地区能够和大家能够和平共存，大家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个邻居。
嗯，
那从台湾人民来讲，台湾主张人权，主张和平，主张稳定中立，是一个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个人权，一个普世人权，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台湾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这个人权也在联合国里边的人权公约也好，联合国宪章也好，说人民有自觉未来自己将来的定位的国家定位的权利。那第二个呢，事实上我从过去的这将近这个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历史来看，过去呢韩战以后，1950年代的韩战发生了以后，美国的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总统呢马上向国会报告说，美国总统决定遣派第七舰队来巡防台湾，让台湾海峡能够保持军事的中立。这个然后呢两三年后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Davis 将军呢，海军四星上将呢，他宣布台海中线。那个中线的意思就是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台湾海峡大概有200公里的海峡呢，中间画一个中线。那现在我们叫做 Davis Line， 就是 Davis 的这个台海中线。那个中线呢，过去呢已经65年到今年是65年，就是说双方中国的战机还有他们的这个军舰呢不能跨越台海中线来侵犯台湾。一样的，台湾的飞军机军舰呢不跨过台海的中线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海空领域去。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事的中立化呢，台海中线呢让台湾海峡维持了过去65年的和平稳定。所以这个呢，从军事的观点，我一直过去呢在国防部台湾国防部服务的时候，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想法，台湾跟中国之间呢，除了台海中线的军事缓冲区以外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台湾、中国、美国、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互信的机制哈，就是说 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 MCBM，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从短期之间我们台湾跟美国跟日本跟中国希望有对话的机会，最少谈这个台海中线能够继续维持未来的30年、50年、100年的这样的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想继续请您也来说明，就是这个台海中线还有军事防卫上的问题。因为确实也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台湾真的要走向永久中立国，那美国还有没有保护台湾的这个义务？
是的，
对，您是不是能继续就这方面来阐述？
我先补充一下蔡部长刚刚讲的哈，跟刚刚题目上有一点落差。这一份资料是我在3月5号已经代表支持者共同提案，10000人
一
起提案。那这个 公投的主文啊，你是否同意台湾应向国际宣布和平中立？啊，我们没有用国啊，这个是我们用心思考的，因为刚刚蔡部长讲，不止台湾应该变成和平中立，事实上应该台湾海峡本身就和平中立。台湾海峡和平中立符合国际的利益，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无害航行公海的自由航行权获得保障，因此我们没有用国啊，所以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们希望台湾跟台湾海峡全部变成和平中立的区域。
是，那么吕副总统既然提到说这个主权的问题啊，接下来我就想谈到您的这个有关于和平中立的这个议题，实际上在中国那边也引发了很多的反应。
嗯，
那么特别呢，我们就来看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他们在这个星期呢，就针对这个永久中立的提案呢，
是
特别访问了厦门大学的一位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那么张教授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早在战后时期，老牌的台独分子黄继南就曾经向美国提出了永久中立国的概念，那么他说呢，这是重提早已经被世人唾弃的老套概念，是在行分裂国家之实，不过是在国际社会打一张迷惑舆论的牌。您是不是能解释一下这个和平中立它与台独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中国方面的解读仍然认为这是在行分裂国家之实。
这位发言人我不认得，他提到了黄继南先生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他已经在天堂了，所以他用黄继南先生的主张就认为我们是在开时代导车，是完全的错误。今天台湾人民2360万人，人人具有最高的教育水准啊，最深的民主意识，刚刚蔡部长讲到的这个self-determination， 一个民主有决定自己民主命运的这个基本权利，是全体台湾人会全力来捍卫的。联合国的各种人权公约也一再强调这个公民自觉权利，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严肃推出的课题啊，中国的朋友，希望你们也面对新的现实，特别请你们去 Google 看看我刚刚讲的联合国在2年前2月17号、2月2号通过的 resolution， 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指标，不要再走开历史的倒车啊，讲这些是胡说八道的言论。
嗯，我想请蔡部长也来回应一下，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提到了台湾的防卫，那么如果今天台湾走向了这个和平中立的话，那么美国方面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您刚也提到了这个中线论，怎么样来继续坚守他对台湾的这个防务的承诺呢？
我想这样哈，即使台湾海峡军事中立化，事实上美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呢，都在维持希望台海的稳定和平，不需要有冲突战争。那我认为吕副总统所说的和平中立的公投事实上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即使台湾未来要走向和平中立的话呢，我们就像跟欧洲的瑞士其他国家一样，它是一个外交上的中立，但是实质上为了维护台海的安全稳定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呢，我们还是台湾还是要跟美国跟日本爱好和平的国家民主国家做继续的合作继续的在安全上在国防继续努力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里边有承诺美国对台海的稳定和平安全他们负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跟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呢，为了确保台海的和平，我想中国可能不会赞成这和平中立或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我们从台湾的立场，从亚太区域稳定和平的立场，我们希望跟中国和平共存来对话事实上在2010年呢这个前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也公开的承诺，希望这个中国呢跟台湾跟其他的国家能够讨论到所谓的我刚刚讲 MCBM， 就是军事的和这个互信的机制。 能够举个例子说，怎么样在台海、南海能够有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公约或协定避免这样的一个中国跟美国、跟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冲突。所以，我也希望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能够跟胡锦涛前总理一样能够比较有弹性的、善意的。跟台湾呢，跟美国其他邻近国家来对话，能够如何谈到了军事互信的机制，避免这个台海的或南海的不必要的误解跟冲突。
是吕副总统，我想请您补充。对，
在联合国的记录里面，1995年联合国大会无意义通过中亚的土库曼从苏联苏维埃联邦政府的脱离出来变成独立的国家，同时宣布中立。1995年获得联合国大会无异议通过。那么土库曼经过22年实践作为中立国的好处，就是在2年前提出一份报告，就是作为一个已经中立22年的国家，他们有怎么样的发展建设，是因为他们变成中立国。获得联合国再度肯定，才会接受土库曼的提案，把12月12号宣布做全世界的国际中立日。那么在这个同时呢，之前2年蒙古共和国的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蒙古中立。那这些可能是在中国的朋友不了解的讯息，这表示说中立国不是老掉牙的主张，这是最新人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么中国的两个邻居蒙古共和国还有土库曼应该也是接连，他们都已经变成中立国了。所以请中国的朋友打开你们的世界，新的思维来共同开创新的未来。在我正式向我们的中央选委会提出的公投提案里面，我们要备妥理由书，因为有字数限制，但很简单，我说明到台湾如果和平中立的话，它有怎么样的战略价值。对中国的部分很简单，几句话借这个机会分享给中国的朋友。台湾成为和平中立的国，那么回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而且我们很愿意建立远亲跟近邻的关系。因为的确很多住在台湾的人民，他过去的祖先是来自中国，所以我们在血缘在文化上有远亲的关系，那么隔着台湾海峡，所以也是近邻。因为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在台湾的人民跟中国的朋友绝对没有仇恨，更不应该轻启战争。我们应该在远亲近邻这个事实之下，那就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和平中立的。所以我们有着，那至少有什么好处，可以请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卸下一天到晚要处理台湾问题的压力跟承担，好好的把长期以来花在对付台湾的心力还有费用又挪过来，让中国大陆的朋友人民可以过更好的日子。因为让台湾变成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那中国也可以放心，台湾你不用担心台湾会跟第三势力结合来对抗中国。所以我想台湾成为和平中立，不但对我们自己好，对中国大陆的政府人民一样都有好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用全新的视野、开放的心胸来共同营造我们新的未来。
是吕副总统，我想再请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说明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我们知道推动台湾和平中立，这个您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构思啊。那么到了2019年，我们看到今年年初，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习近平的一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话，是不是让您觉得这个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了？这个台湾要走向和平中立所 所剩的时间还多吗？
简单回答，我是为了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所以在2014年8月15号，在我们的立法院1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宣布推动的。那5年前，那为什么最近才正式提案？这是我们内部因为公民投票法，在我推动已经有几万人联署之后，立法院宣布进入修法阶段，所以呢，我一等等了1年半。那么去年是台北市长的选举，所以我觉得今年时机成熟，倒不一定是因为紧迫的关系。我觉得今年我已经正式提出，因为根据修订的公民投票法，我认为会成功的几率相对提高很多。那在实际来讲，我也期待习近平中国领导人还有所有爱好这个人类未来和平发展，真正要让两岸关系和平共存，是不是叫一家人我想也许言之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和平互利，一个最好的选择。
好的，谢谢吕副总统。我想针对这个韩国瑜市长最近的出访，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也简单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想先请蔡部长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好吗？
好的。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在今年1月初呢，谈到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呢。我想台湾的民意经过了民意调查，好几个民意调查都认为80%几甚至90%以上的台湾民意不可能也绝对不会接受中国的所谓的一国两制，香港的模式或澳门的模式。因为台湾人民呢，很清楚的，应该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很清楚，台湾的民意呢，说要跟中国来统一的大概只占15%到20%之间，所以70%以上的台湾民意呢，都希望台湾能够跟中国维持现状，和平共存，成为一个大家亚太区所羡慕的这个现状，台海的现状。那第二个呢，我认为说这个当然这个韩国瑜市长是他个人的想法建立呢，我想他应该回到台湾以后向台湾的人民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台湾的民意呢显然是跟他所想象着接受一国两制或是选特首呢有极大的不同的反应哈。啊，这个也跟他选举期间的不谈政治不谈台湾的这个将来的这个未来呢，这个我想是向人民是会感到，台湾的人民会感到很失望很失望。第三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我想这一点蔡英文总统还有以前的李登辉总统都讲得很清楚，没有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有九二会谈，但是双方呢是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这个情况。那习近平领导人呢，在今年月年初的这样的所谓的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已经讲过了，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各表，九二所谓的共识从国民党的想说这个一国各表示一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习近平讲得很清楚，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所以这一点呢，从国际上的观点，美国也不再承认有中华民国的存在，联合国在1972年的这个也谈到了台湾的这个没有谈到台湾的未来应该怎么样。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认为说中国跟台湾的领导人透过双方的官方呢，能够来开放心胸，用互相的善意呢来对话，寻求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就像刚才李副总统所说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能够开放心胸，用不同的思维能够了解台湾的人民的想法我想和平共存的话呢，两岸和平共存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确保台湾海峡跟亚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了，我想都是赢赢双面双赢的这个未来。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还有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先生，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要和您继续探讨代写的 GDP， 响水大爆炸留下了哪些警示？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